收听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，演播单田芳。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《贺龙全传》改编。
书接前文，上回书正说到洪家官贺龙出世，这孩子降生了，吴老爷子帮着给起了个名字叫贺龙，表字云清，乳名叫长长。哎，这名起的真不错呀。咱们也说过，就在贺龙出世的当天夜里，狂风暴雨，天气有些变化，而且呢还出了一件怪事儿。原来啊，崔玉祥从桑植回李州，坐着八人抬的大轿，半路上也遇上了这个天气。这一行人呢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没办法就躲进树林。恰好有个炸雷响在林子上空，把这个崔玉祥啊给击死了。崔玉祥是谁呀？他的祖先叫崔昌忠。咱们在第一节的时候曾经说过，崔昌忠呢是贺廷弼的好哥们儿，就因为三万两白银他动了心了，把贺廷弼给出卖了。哎，这小子就是崔昌忠的后代，现在他日子过得不错，在桑植县跺一脚地皮都颤三颤。但这小子坏的流油，比他的祖上还坏。桑植县的老百姓提到他是咬牙切齿，结果叫雷给劈死了。有些人传言呢，神乎其神呢，说那天呢，一个大火球突然从空中落到树林里了。哎呀，这小子吓得是到处躲藏啊，一个劲儿的给火球磕头，但是火球不开面儿，到底把这个崔玉祥空这一下炸成了八瓣，烧成了胡家巧。大伙听说他死了，高兴的直蹦啊，古兴楼老汉乐的直拍大腿，哈哈哈哈。各位啊，你们说巧不巧，咱这一龙降世一虎王，老天爷有眼睛啊。说到这儿，咱得解释一下。有人会问，你讲贺龙元帅降生，又是吊龙又是劈虎，是不是宣传封建迷信呢？还有条大石龙落到贺龙家门口了，这到底怎么解释？你是不是有点宣传封建迷信？这个咱得解释清楚。当时科学还没达到现在的程度，有许多许多的事解释不清。实质说白了，那条吊龙就是现在所说的龙卷风，这个天气是自然的现象，那条大石龙也是龙卷风的力量，这是巧合了。因为老百姓呢尊重贺龙元帅，喜欢贺龙元帅，就编出了许许多多类似神话，如果有它也是一种巧合，如果没有那就是大伙编的。所以呢咱们必须得解释清楚。还有人说贺龙这一降世跟他家里啊这个风水有关系，他家这个房子修得太好了，你看他背靠着洪家山，面临玉泉河，河上还有个桥叫花桥，过了桥之后即为一块两栖环抱状像葫芦似的绿洲。有人呢到这儿看风水，说看见没有，这就叫金钱掉葫芦，这儿准出贵人呢。就这些话后来传到国民党军队里头和那些土匪，他们是三番五次火烧贺家寨，火烧洪家关，想把老贺家的风水给破坏了，这就是封建迷信的产物。当然这是后话，咱暂且先不提。单说贺龙的母亲王金姑，这身体啊就不太好的， 又生了那么多孩子，贺龙出生之后奶水不足，贺龙呢就常吃堂嫂陈桂英的奶水。在贺龙出生之后，在他身下又有两个妹子和一个弟弟先后出生，妹子叫贺满姑，二妹子叫贺荣姑，弟弟叫贺文章。你说这一大家子七八个孩子，全靠着贺龙他爹贺世道一个人养活，养不起呀。所以常年呢净吃树皮。贺龙在回忆往事的时候曾经讲过，说我父亲呢太累了，因为我出身贫苦，家中经常吃不上饭，灾年就更苦，有时候就啃树皮。平时吃的是河渣饭，小时候就盼着过年嘛，过年干嘛呢？吃点糍粑，糍粑平时是吃不到的。贺龙的祖母罗氏疼爱孙子，经常给他讲过去发生的故事，像贺平帝所作所为和太平天国的故事。哎呀，小贺龙听的是津津有味啊，先祖们的英雄形象给小贺龙的心里打下了深刻的烙印，对他来说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。贺龙出生之后呢，由于生得不凡，又有这么多的神话传说，这当地的群众是议论纷纷呐、啊。哎呀，你知道老贺家贺世道得了个奇子，那真奇透了。这孩子早晚肯定得出息，是吗？我也听说了，像这样的孩子那都是大命啊。你听说过吗？古代的岳飞降生的时候，有大鹏从他们家房顶上飞过，所以起名叫岳飞岳鹏举。现在这贺龙一出世，又有龙，又发大水，又劈雷闪电，这孩子是个大命的人了，早晚得了不起。现在也了不起，那孩子可聪明了，那是举一反三的，那脑瓜才好使呢。这是向着老贺家说这话，可这话呢就传到一个人耳朵里头，说者无心，是听者有意啊。这个人姓古啊，叫古三儿，因为他脸上全是麻子，所以背后人们都管他叫古三麻子，是个财主。这下他仗势欺人，人缘极其不好，老百姓一看着他都躲得远远的，因为有钱了财大气粗，沟通官府什么坏事都干，他跟你总上两句，暗中下个绊子就够你倒了的，所以人们对他心里那个恨劲儿就甭提了。古三麻子儿女也一大帮，一个有出息的也没有。后来他听说老贺家贺世道得了个儿子，这儿子是个小神童，出世那天也十分了得，他就妒忌上。其实他跟老贺家一无冤二无仇，就有这么一种人就妒忌，气人有笑人无，我这孩子怎么就比不上他家的孩子，我这孩子降生平平常常，他那孩子一降生怎么应了天照，所以他心里不平，就记住了。单说几年过后，小贺龙已经长到七八岁的时候，小男孩都有三分荣幸，他淘气。这淘气的孩子未必是坏事，许多孩子跟贺龙在一起玩耍的时候，贺龙必须得当头头，他得说了算，干什么事儿都得听他的，这他才高兴。那么点的孩子就具有一定的号召力。单说事也凑巧，这天古三麻子赶集回来，正好路过贺龙他们家大门，他一看有一帮小男孩互相追逐，说说笑笑，玩的正高兴。他心说，哎，这些孩子当中有没有那叫贺龙的？我看看这孩子长得怎么样，跟我那孩子比一比。他就拦住了一个小孩就问，谁是贺龙啊？就他，用手一指， 古三麻子抬头一看，有一个小男孩，长得虎虎实实，五官端正，是方面大耳，的确不同寻常。这些孩子们一看一个大人过来，问这问那，全不玩了，瞪着眼睛看着他。古三麻子嘿嘿一笑，哎，过来过来过来过来，你叫贺龙啊？
啊，
我叫贺龙。来来过来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贺龙不明白他什么意思，就过来了，扬着小脸看着他。古三麻子哈着腰给向了半天面，哎，我说你们这些孩子都听着啊，你们呢要听我的话，我给你们柚子吃，柚子是一种水果，孩子们都爱吃。贺龙翻翻眼睛就问他，我们怎么听你的话你才给我们柚子吃啊？啊，没什么没什么，我呀测试测试你们谁胆儿大。你们知道不，东郊那块有片坟地，坟地那块有个鬼王庙，你们这些孩子都是小男孩，谁要胆敢在那待一晚上不回来，那就是小英雄，我就奖励他柚子吃，吃饱了算，你看怎么样，贺龙啊，你敢不敢？他为什么说这话呀？因为当地的老百姓没说迷信嘛，那个地方说闹鬼，什么吊死鬼啊、驱死鬼啊、拦路鬼啊、勾死鬼啊，等等等的，说的活灵活现。本地的老百姓慢说孩子，就是大人都不敢在那儿走，尤其到了半夜了，那个地方就成了禁区了。古三麻子也害怕，你说他损不损，拿这个勾引孩子。小贺龙一听乐了，真的，我要在那待一晚上，你给我柚子吃，晚高行，那我去。你真敢去？敢去，哈哈哈，你要敢去，不光给你柚子吃，同时你看看这个。说着话，他在兜里头取出两块光羊，就是那现的羊，在两个手指头上一拖，当当一碰，看着没，还给这个。贺龙说，钱我不要，我要过了夜之后，你请我们小弟兄每个人都吃饱了柚子就行。啊，好好好，一言为定。当你说话不算数呢，糊弄小孩呢，那怎么可能呢，我这么大年纪能欺骗小孩吗？贺龙又说，那咱拉钩上吊，那必须得说话算数。说着话把小胖手举起来，小手指头往前一递。古三麻子一看，行行行，拉钩拉钩，拉钩就跟起誓差不多少，拉完钩了。古三麻子就说，从今天晚上就开始啊，咱说话可不能不算数。我说贺龙，你要不去怎么办，或者半道你被吓跑了怎么办？贺龙一笑，如果我要不敢去，或者半道我回了家，我给你磕100个响头，管你叫100声爷爷。
行行行行，
有骨气有骨气，你们都听着了啊，小孩们你们都听见了，你们给做个见证人，今天晚上咱就开始，好好，再见再见。古三麻子说完他走了，孩子们玩了一会儿都回家了。到吃晚饭的时候，贺龙也回了家了，他跟其他的孩子也没什么区别，洗了洗手，吃完了饭，他跟家里人呢连个招呼都没打，偷偷的把鱼竿鱼篓偷出来了，背到身上，溜出家门，直接就赶奔这片坟地。7、8岁的小男孩，多大的胆子，一般大人都不敢。没说这个地儿是个禁地，谁到这挤门沟都冒凉气，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。但是小贺龙一点都不在乎，昂首挺胸走进坟地，找到鬼王庙，把台阶这收拾收拾，鱼篓放下，鱼竿支好了，在这开始钓鱼。你看这贺龙就那么点，在水边长大，水性还相当好，多么深的水他也不在乎，同时他还会钓鱼，别人钓不上来他能钓上来， 要不怎么叫小神童呢？他知道哪块鱼最多，鱼竿支上了，开始钓鱼解闷儿。这个白天还好，尤其到了晚上，天是越来越黑呀，山风一起，是狼哭鬼嚎的声音，让人不寒而栗。那贺龙就一点儿都不在乎，钓了一条又一条，钓了一条又一条。当然了，不能说老能钓上来，反正十回有九回都有准头。鱼篓后来也钓满了，贺龙就烦了。看看这个天呢，早呢，干脆利用这机会我睡他一觉。鱼竿他架好了，双手抱着磕膝盖，把脑袋往下一搭了，他睡上。哎呀，天似亮似不亮的时候，下开大雾，离这三尺远，对面就不见人了。贺龙还没醒，正在熟睡的这个节骨眼，就听见有人喊了一声：“哎呀，我的妈呀！”就这一嗓子把贺龙给惊醒了。贺龙抬起头来，揉揉眼睛一看，哎呦，怎么那么大的雾？对面不见人呢？什么时候下的雾了？刚才这声谁喊的？哎呀，干嘛呀？他赶忙站起身来，顺着声音就找，结果找了半天也没找着。贺龙一看，回家吧，天已经亮了，打赌我已经胜利了，拿着鱼竿，提着鱼篓，高高兴兴回家了。好，一进门，他爹贺世道气得眼珠子都瞪圆了：“小兔崽子，你上哪儿去了你？啊？怎么跟家里连个招呼都不打呀？你这一不见踪影，全家人闹翻天了，找了你一宿都没睡觉啊！你这胆子怎么这么大？你上哪儿去了？”他妈也栽怪他，他姐姐也说他。贺龙把鱼篓往那一放：“我去钓鱼去了。不管你干什么，跟家也得打个招呼啊！你上哪儿钓鱼去了？”“我上西塘啊。”“你一个人敢上西塘？那有什么奇怪的？我就在鬼王庙台阶那坐着来着。你为什么想起来半夜不睡觉你去钓鱼？”“那古三麻子说的。”“古三麻子说了，我要有胆子敢在那待一晚上，他给我光阳，同时还请我们大伙吃柚子。”“哎呀，孩子，你怎么能听他的话呀？他跟咱不是同道的人呢，他是欺骗小孩，胡说八道啊！孩子，你上当了。你这么年轻幼稚，这么不听话，我真该揍你一顿。”他爹说着把手举起来揍他，被姐姐贺英啊给拦住了：“爸，别打他，他知错必改也就算了，他懂得点什么呢？还不是古三麻子冒的坏水吗？走走走，快去吃饭去。”姐姐这一解围，爹这气儿也就消了。哎，贺龙跟着姐姐到厨房去吃饭，等吃饱了喝足了，这件事就算过去了。但是贺龙没过去，第二天呢，把这几个小朋友找着了，跟大伙这么一说，大伙说：“你赢了，打赌赢了，他们得请咱吃柚子。”“对对对，找他去，找他，叫他管柚子吃。”这七八个孩子就找到古三麻子他们家来了。这古三麻子正在家呢，咱在这里还得交代清楚。方才我讲的，贺龙听见有人“哎呀妈呀”叫唤一声，是谁？就是这古三麻子。因为古三麻子不相信贺龙有那么大的胆子，他晚上到西塘啊，想去看一看，仗着胆子拎了条棒子，他真到西塘了。正好天似亮似不亮，还没下雾的那时候，他就到了。他往鬼王庙那台阶上一看，哟，没想到小贺龙小小年纪说话算数，孤身一人真在那儿坐着呢。他心里就一翻个，哎呀，难怪大伙传说这孩子不同凡响，今天一见果然不差呀。这么点孩子主意这么正，这么大的胆子，比我们家那孩子可强的太多太多。看着看着，也不是眼花了，也不怎么，他就发现这贺龙脸是绿的，身上是绿的，眼眉是绿的， 浑身上下都是绿的。再一看，贺龙好像不是在那坐着，好像在那盘着。哎呦，这家伙把他吓坏了。他心说，贺龙这小子不是人呢，是一条龙哎。因此他妈呀叫了一声就跑了，正赶大雾也下来。回到家里来呀，他就跟他媳妇说，老婆，我跟你讲，今儿个我遇上一件怪事，是这么回事。咱媳妇一听也傻眼了，是吗？你看准了吗？看准了，看准了，一点都不带差的。哎呀，往后就少招惹他啊。哎，真了不得呀，就咱这个穷地儿还能生出这样的小男孩来，我真是不明白，真是不明白。因为一宿没睡觉，他要休息休息，刚睡着孩子们来了。这古三麻子告诉媳妇儿，去把他们都打发走了，就说改天，我今儿有事儿，没时间啊，叫他们走。媳妇儿出来这么一说，贺龙领着孩子们也就走了。可大人都有事儿，贺龙也同情。光阴似箭，一日两，两日三，都过去半个月去了，这古三麻子也没请他们吃柚子，也没给光阳。小贺龙是念念不忘，这肚子里就有股气儿。这天把孩子集合起来，一大帮又来找古三麻子，在门口是吵吵嚷嚷。哎，我古三麻子说话算数啊，打赌我赢了，你怎么不请我们吃柚子？都多少天都过去了啊，难道说你忘了不成吗？给柚子，给柚子。小孩都喊，这老古家人就被惊动了。今天古三麻子在家请客，来了个重要的客人，是桑植县保安队的大队长。这大队长听外头吵吵，就问古三麻子，这怎么回事？古三麻子觉着脸上有点挂不住，挺大个人糊弄小孩，这玩意儿说不出口啊。所以古三麻子陪着笑脸就说，大队长你先吃着，我出去看看怎么回事啊。他挽挽袖子，提着袍子来到门口，一看贺龙带头，后边跟着七八个孩子，管他要柚子。他这火就撞到脑门子上来，谁欠你们家柚子？你们馋疯了不成？上这儿捣什么烂？去，都滚走。贺龙一拨了脑袋，什么？谁骗你了？是你骗我们，是我们骗你？你为什么挺大个人说话不算数？明明说叫我们吃饱了柚子，为什么现在不给了？
对，为什么不给了？给柚子，给柚子。
后来古三麻子实在气急了，一伸手把小贺龙揪过来，举拳便打呀。他这真下了死手了，棒棒棒。小贺龙咬着牙，眼泪不掉，心中暗想，古三麻子你等着我的，我非报仇不可。
听众朋友，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